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们，
很高兴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殿里面一起的敬拜。先做一个告白，香港有一句话，可能别的地方也有这样听说，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什么？广东人讲官话。那所以就是说明这个广东人有时候口语总是讲得不清楚，那包括我自己在内。那所以我很感激上帝，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最近我们讲阿摩斯书，我就发现我就常常都讲错，有时候我就说阿摩西书。大家很多人可能也注意到啊，那我已经尽量努力在改变，但是如果偶尔还会讲错的话，请大家的耳朵已经调好，阿摩西跟阿摩斯是同样一个人。起码在我的口中是同样一个人。我也谢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多年来每一次听我讲话之后，有一些用语发音不对的，她都写下来然后给我意见。我很感激这位姐妹。那如果我们在座当中还有别的希望在这方面帮助我的话，我可以多用一两位。就请你们私下跟我讲，有些时候是发音不对，有些时候呢是香港的用语跟台湾中国大陆不一样。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就提到说某某人他的弦头是怎么样，很多人听了之后就不晓得什么弦头，后来讲我就解释了，他说那个是头弦。但是呢，香港是念弦头，对不对？香港的人来的人都可以这样跟我点头了。那所以是用语不一样，不是不知道，但是呢要调过来也需要慢慢的了解，有一些根本不知道哈。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感谢主，上个礼拜来敬拜的人好像是日东以来是特别多的。那我在推想什么原因，有可能呢，因为从一月份开始，我们好像到了礼拜天就特别下雪，要不然的话就特别冷。到了上个礼拜天气稍微好一点，就很多人就跑到教会来。看一下这个周报的话呢超过600人，是比我们一般还要高一点，感谢主。那最近呢我读到一篇的文章，就讲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当然那篇文章呢是用英语所写的。他说呢，有一类的基督徒呢叫做行政长基督徒 CEO Christians， 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没有听过哈。什么叫做 CEO 基督徒呢？就是 Christmas and Easter only。 圣诞节跟这个复活节来参加崇拜的那些叫做 CEO Christians。 那我不晓得我开始提到 CEO Christian 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人都很向往要做这个 CEO 的基督徒希望大家都不是，起码今天大家在这里的话都不是行政长的基督徒。那我读了之后，后来我就想，那如果因为我们人都很喜欢这个意头哈，特别是华人过新年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讲好意头的。那如果不做一个 CEO 的基督徒，那我们做什么呢？我就想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总裁的基督徒。在公司里面，行政长上面就是总裁，对不对？总裁什么 chairman 或者说 chairwoman。 那希望你每一次到了教会，你找一个固定的位置，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是那个的 chairman chairwoman 的基督徒。 啊，所以不要做 CEO 基督徒，做 chairwoman 基督徒，甚至更好一点的。我们有时候要坐飞机，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坐经济舱啊，对不对？那如果偶尔有机会呢被调整到头等舱，我们很高兴啊。头等舱就在这个飞机的前面，请大家也考虑坐头等舱。这个总裁基督徒哈、啊，因为前面我们常常有很好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敬拜当中呢，我们就不会只是好像隔得太远啊，都比较近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到底我们的敬拜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敬拜，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敬拜？这个是今天阿摩斯书第五章后一半主要要讲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们，可以礼拜天早上我们在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在严冬当中，在禁忌的严冬当中能够聚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是您给我们的恩典，也愿意当我们这样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一切你当得的荣耀、赞美、尊贵、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也求主你的话语、你的平安、你的恩典也透过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临到我们，让我们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我都喜欢用不同的翻译本哈，所以如果你有周报的话呢，周报的夹页里面我用的就是中文圣经新译本的。新译本有它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我觉得是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也非常好。但是起码呢，你们带圣经来大部分的都是和合本，那我一般的话呢，我就用新译本跟大家来一起来看。我们先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里面，新译本是这样说：渴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你们有祸了。大概我们进入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阿摩斯有时候讲话是让那些听众顿了一下，没想到的。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阿摩斯就是一再骂不同的国家，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喝彩，好高兴，因为那些是他们的敌人，被上帝惩罚他们很高兴。但是阿摩斯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忽然之间箭头就指着以色列，就开始对以色列来责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惊讶。那前几次特别是讲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那也特别讲到阿摩斯呢就跑到街市那个地方，一开口一句话就是你们巴山的母牛。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些听起来非常刺耳。然后呢，阿摩斯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样来说话。到了第五章第十八节这一段，很有可能是在伯特利这个圣殿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阿摩斯在讲到，他第一句话他就说，你们渴望等候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你们有祸了。谁等候耶和华的日子？都是那些认识耶和华上帝、爱耶和华上帝、渴望见到耶和华上帝这些人。但是阿摩斯出口就可以说是伤人，就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我想阿摩斯这样讲就让听众的耳朵都一定会竖起来， 专心的听。阿摩斯就继续的讲下去，耶和华的日子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那日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那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比较久一点的话呢，我们都会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但是第一位用这个词语耶和华的日子是谁？是阿摩斯。如果你就按照圣经的次序来看，其实更早一点呢是以赛亚，因为我们是把大先知放在前面，小先知放在后面，按篇幅来说，不是按照这个时间历史的次序。以赛亚讲很多，耶利米也讲过，以西结也讲，但是这些人都是阿摩斯先知以后的先知。第一个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阿摩斯。虽然在阿摩斯之前没有特别，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已经有这个观念，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一个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有一天上帝会再来，然后把以色列的敌人全都消灭，把和平，把恩典完完全全丰丰富富的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很多的苦，虽然在阿摩斯先知那个时代他们算是比较富裕，可是他们心中都在等候耶和华的日子。但是阿摩斯先知告诉他们说，等候耶和华的日子有什么好处呢？那一日不是光明的日子，那一日乃是黑暗的日子。阿摩斯继续要讲下去，十九节他说，那日就像一个避过了狮子却遇上了熊。一讲非常的可怕，如果你在这个外面森林的地方忽然碰到一头狮子，你一定会跑。你转身跑的时候，跑了不久忽然之间碰到一条熊，这个是阿摩斯就好像告诉你说，逃不掉，头头碰着黑。在城市里面生活，我们不常会碰到狮子，也不会碰到熊，但是我们也是有些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到这个超市买菜，我们买完之后都会注意到看哪一条线啊，这个比较短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赶时间的人。有一回我也是这样的排队，选了一个比较短的，快要到我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把他买的一件东西，他就说，这个价钱不对，然后呢又搞了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忽然之间呢又跟那个售货员又讲到说，这个价钱不对。那我就等了不对头了，这个人大概还有很多东西在后面，就跑到另外一条队就排到前面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已经都算好了，他就找零钱，一分钱一分钱的把它算出来，然后他的一分钱快要拿出来的时候丢在地上，你又插在地上慢慢的找，哎呀，我心中就想，我给你一分钱就好了。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碰又不对，另外一条走另外一条路又不对。我以前住在纽约州的 Rochester， 那边有一区风景非常的漂亮，因为在纽约上周 有一条运河叫做 Erie Canal。 Erie Canal 是早期美国工业发展的时候所开始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工业界的人都把东西乱丢，所以那个 Erie Canal 呢是造成环保的一个噩梦。但是几十年下来慢慢调整，离开我家附近不远的地方叫做 Fairport， 它就有一个非常漂亮可以坐船来看 Erie Canal 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我开车到了那里附近，忽然之间路就停了，这个有红灯就亮了，然后那个路呢本来是接在一起是一个桥，那个桥呢它就把这个桥升高，就是让船可以跑过去。碰到那里的时候就知道不妙，因为呢一生可能就是十分钟十五分钟可能还不止，所以呢就转头掉头就想找另外一条路去跑。我在想那个 Fairport 那个地方可能它设计没有考虑的好，我掉头要跑不到十米那个铁路就下来，铁路的闸子就下来，那前走不了后走不了，就只有困在那个地方。我在想可能这里就有一点像阿摩斯先知所提到的，避过了狮子却遇上了熊。阿摩斯先知继续的讲下去，他很会画画，用语言来画画，他讲下去就说然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手靠着墙上然后呢却被蛇咬到，还是逃不了。以为家里面是最安全的地方，已经可以放松了，结果呢蛇就临到咬他一口。最近我们都会提到这个台在南方德州 Louisiana 或者说 Florida 那边常常有飓风台风在那边 Hurricane。 读到一段的新闻，这个是2004年在 Florida， 那年他们也非常的可怜，一年里面有四个非常大的 Hurricane，前面两个穿过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城市。当 Hurricane Charlie 2004年8月经过 Florida 的时候，在那个时候 Katrina 还没有来哈， Katrina 是2005年， Charlie 的影响力是全美国破坏力第二大的一个的台风。有一个人，我读到一段小新闻，就说那个人的名字叫Danny Williams， 他一碰到，后来就跑到他院子里面有一个 shed， 就是放工具的地方。那个 shed 上面的有一个榕树，他就觉得避开这个风、避开这个雷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在这个自己的 shed 里面，忽然之间榕树倒下来，他就死了。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却是成为他的丧命的地方。我们人都会想到，都会希望找到一个安全藏身之处 ，security。无论是我们住的地方，希望安全。我们找工作，我们也希望有好的 job security， 安全的一份工作。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让上帝让这些风暴、金融风暴临到我们？可能啊，种种原因，起码有一点我想我们可以拿回家的，就是上帝也透过这样的金融风暴提醒我们，这些地方没有真正的 security， 没有真正的安全。我工作一段时间，1985年 就从一个电脑小公司就转到柯达公司，主要是因为柯达公司里面做的东西我比较喜欢，但是附带来的，柯达公司被誉为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job security， 从来没有裁员的事情。可是85年进去，86年就是柯达第一次的裁员，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柯达公司就走下坡路。从我加入柯达公司12万、13万员工，到现在，最近在宣告说要裁员，今年裁员4500人，裁完之后，柯达公司不到两万员工。10年前我还在柯达公司搬到波士顿这边来的时候，股票是90多块，快靠近100块。今天如果你看一下的话，柯达公司的股票是不到5块钱。在世界上面，我们找不到真正的 security。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等候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应该是光明的。阿摩斯先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日子，然后你们会头头碰着黑，没有一个地方，如果当你们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你们就被蛇咬。阿摩斯先知继续的讲下去，第20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全无光辉的吗？跟以色列人的理解完全的不一样。 surprise， 我不晓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很向往主再来，会不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就等候耶和华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痛苦都消失了。但是阿摩斯清楚地说，你错了，那个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到底以色列人为什么理解错误？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理解错误，是他们，你也可以说是他们理解错误，是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所作所为跟上帝的选民完全是相对的。如果是真正的所做的跟上帝所要求的一样的话，那个是一个光明的日子，那个是个大喜的日子。可是当我们所做的跟上帝所要的相违背的话，耶和华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是非常可怕非常黑暗的一个日子。所以不是观念错误，是他们所做的错误。阿摩斯先知就从前面的3节就转到下面，到底他们怎么样会从上帝的选民成为好像是上帝的敌人一样。我们看下去，21节到23节，阿摩斯讲的话就更重了。他说，我憎恨，这个阿摩斯就转了这个用语哈，就这个是代表耶和华在讲话，所以这个我呢是上帝。我憎恨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爱你们的节日。虽然你们给我献上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接受。你们献上肥美的牲畜做平安祭，我也不悦纳。你们唱歌的草声要远离我，我不想听见你们的琴声。如果你注意去看，注意去算的话，阿摩斯前后用了7个我不要，或者说类似这样的话。 其实呢，阿摩斯书里面七这个字常常出现，不是那个字出现，他会讲到事情的时候都讲七次。我们已经提到他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七个的国家被审判，换句话所有的国家，但是以色列也逃不了这个。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上帝说我憎恨；第二，我厌恶；第三，我不喜爱；第四，我不接受；第五，我不悦纳；第六，远离我；第七，我不想听见。七次，就是上帝完全的拒绝，完全的拒绝。而且阿摩斯里面所用的字也很有意思，憎恨、厌恶，我们都晓得，我们也常常会听到。第三个提到说，我也不喜爱你们的节日。这个喜爱的字，你去找一下，你就翻译，你就看见了，有不同的圣经，有不同的翻译。这里最好的翻译是英文圣经最古老，或者说其中最古老的翻译本 King James。 如果你们还有 King James 的圣经的话呢，这个翻译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的字义翻译过来的。他不是说我不喜爱，他是说 I will not smell， 我不闻，我不要闻到你们的祭物。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都常常讲到，我们要把祭物献给耶和华，或者说我们的祭物就好像馨香的祭临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叫做馨香的祭呢？因为上帝悦纳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字，我闻了，我很喜欢闻你们所献给我的。可是在这个地方，阿摩斯先知说，我不要闻你们献给我的。然后下面不接受、不悦纳，然后呢，你们的唱歌的吵声要远离我。意思就是说，上帝说我不要听，你们不要唱了，我不要听，我不要闻到你们献祭的这个味道，我也不要听。最后，我也不想听见你们的琴声，不要看，不要闻，不要听。完全完全的拒绝，七个远离，七个不要。这里面不完全一样的又提到以色列人做了七件的事情上帝不要的。这七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二十一节，我憎恨厌恶什么呢？你们的节期。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圣经里面摩西的教导要到圣殿里面敬拜，但是耶和华说我憎恨，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下面，我也不喜欢你们的节日。这个是特别的严肃会之类的东西。然后二十二节，我不要，我不悦纳两件燔祭，我不接受两件燔祭和素祭。所以这个是第三、第四、第五，你们献的肥美的牲畜作为平安祭我也不要。利未记讲得很清楚，这些燔祭、素祭、平安祭等等，我们都是以色列人要做给耶和华的，但是耶和华说这些我都不要。第六，他们唱歌的声音要远离我。第七，你们的琴声我也不要听。换句话，无论是 choral music 唱的，无论是 instrumental music 是弹的，我都不要，完全的拒绝。阿摩斯用两个七来表达。我在读到这个你们唱歌的吵声 要远离我，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的弟兄谈起来，他提到他的儿子现在读高中，他说我的儿子这个很有幽默感，他说我最近发现他这个儿子在美国长大，他说不单只英文的幽默感好，他的中文的幽默感也非常好。那我就说好，说来听听吧。他那个小孩呢就这样告诉父亲哈，然后那个父亲后来就告诉我，他说那家人他们做的饭做的特别好吃，为什么呢？问爸爸，爸爸说那我不知道，你知道每个小孩都会喜欢这样子的问，他们做的饭做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整天在吵，整天在吵啊，但是是吵闹的吵啊，这个是小孩子这个的幽默啊。那我在想，有些人说我们教会的饭做得很好，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整天在吵？希望不是啊。那当时候以色列人那种的敬拜，在神的眼中来说，在神的耳中来说是吵闹，上帝不接受。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准备，觉得有一个印象。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要抓到那个到底他要画的一个图画是什么一个图画。我想到一个图画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直在哭，一直在闹，父母亲跑过来跟他说：“哎，那不要闹了，我给你这个不要，我给你这个不要。”这个又不要，这个又不要，好像上帝是那个小孩子一样，大人要给他什么，劝他要安静下来，小孩子都说不要。我们做过大人照顾小孩子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然这个图画跟阿摩斯里面所讲的又有不一样，因为上帝不是那个小孩，但是上帝说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不喜悦，这个我不愿啊，这个我不要听。那我们最后一定要问，那你要什么？对不对？你要什么？你一直在哭，一直在闹，你要什么？上帝一直在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上帝你要什么？请你告诉我们。阿摩斯先知在下一节经文就讲出来了，要什么呢？24节，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流，公义好像河水长流。那我就觉得这一节的翻译呢，我就比较喜欢和合本翻译比较文雅，比较好像诗歌一样。但愿公正好像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非常好。这节经文是阿摩斯书里面其中一节非常最重要的经文。如果听完阿摩斯书的讲道，要问到底阿摩斯书讲什么，你们别的都忘记的话，这一节圣经不要忘记。阿摩斯所讲的就是讲到公平，讲到公义。上帝要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公平公义。100年之后，另外一个先知弥迦出来讲到，弥迦是跟以赛亚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先知。弥迦就问，到底上帝要我们什么呢？然后弥迦就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了你们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这个弥迦书6:8。换一句话，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所给的是表面的敬拜，没有真正理解到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上帝不要求 不只是要求他们来到殿里面，不单只要求他们献礼物，最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行公义，好怜悯。阿摩斯先知说，公平、公义，或者说公正、公义。最近读到一段不大不小的新闻，就讲到有一位叫做 Millard Fuller， 他刚刚去世，上个礼拜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谁是 Millard Fuller？ 他原先是在美国的南方长大的，人非常的聪明，读书也读得非常的好。1957年，他就拿到经济学的学士，过了三年，就拿到法律的学位，做律师的学位，然后才29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这个是40年前，百万富翁不简单，但是他很年轻，几年下来他就成为百万富翁。在他成为百万富翁之前几年，他就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可是钱有了，但是他发现常常跟太太吵架又吵架，整天在吵。最后，长话短说，他觉得他们这个婚姻里面没有出路，需要找帮忙。后来就跑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当时候60年代很流行的，有这些 commune， 这个基督徒住在一起，凡物共用。他就跑到那边去，然后他们的心就被上帝改变过来。在那边那个 commune 叫做 Colonial Farm， 住了几年之后，他们就想，上帝很赐福给我们，现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都很好。他们就离开美国，跑到非洲现在刚果的地方做宣教士。他做这个宣教士，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就为比较贫穷的人为他们盖房子。过了几年之后，70年代的初期，他们就回到美国，看到在南方跟在非洲一样有很多很贫穷的人，那我为什么只是跑到非洲为他们盖房子？我应该在这一边为他们盖房子。所以他就开始义务的就为美国南方的人来盖房子，然后就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 Habitat for Humanity。 1976年他就这样开始，到现在已经是30多年，有几百万的人是住在 Habitat for Humanity 这个机构所盖的房子。当 Millard Fuller 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真正悔改之后，他看到上帝给他有很多的恩惠，他知道他应该有回应，他的回应就是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当然我们也理解社会的问题相当的大，相当的多，相当的复杂，有时候要解决的方式常常会有两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做事情有反面，有不同的考虑着重点，我们就不做。当我们面对经济危机、经济金融风暴、 开始陆陆续续的听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丢掉他们的工作，你有没有听到？可能你听到一个两个，但是你有没有什么的行动来帮助他们？打一个电话鼓励他们，请他们出去吃一顿饭，算是给他们一种的鼓励。甚至于经济方面来帮助他们。有些人不愿意出面，不愿意知道别人，不愿意别人知道是我把钱送给他的。你可以拜托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姐妹转递你这笔钱。我做牧师有些时候就会碰到这样的要求，我也很乐意这样做。有一次有一对夫妇知道另外一家人这个丈夫已经没有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替我把500块转给这家人，不要提名字。那我说好，我就把这500块放在一个卡片里面，就递给有需要的人。但是呢，我做事情也要谨慎，也要考虑。那这个把500块拿出来的人怎么知道牧师没有吞掉这500块？对不对？那我就做事情喜欢干干净净，所以我就跟这个受贿人就跟他说，好不好，你写一个卡片，你抬头你就写不知名的人，但是呢你卡片里面说谢谢你给我帮助我500块，好像一个收据一样啊。我说你写一个谢谢的卡片。那我拿到这个卡片呢，我就回到给这个捐钱啊，我们就的人。当然呢，这个如果要真正的说那也不容易哈，因为这个卡片我可以自己写也可以啊，下面签某某人的名字也可以哈，所以要作弊的总是会有。但是不要因为这些有可能被作弊，有可能这个钱没有一定到当事人的手中等等的原因，阻碍我们做该做的事情。最近新的总统就任，我就去看一下不同的总统，美国历任总统他们一点点的历史。有人常问，这个做牧师好像平常做什么事情，好像只是看到你们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五在教会里面。其实做牧师相当的忙，我平均要准备讲道差不多是15个小时，但是那个是坐下来准备啊。平常的话呢，常常要多读书报啊，然后知道哪一些可以用在有些时候讲道里面。这个是我前一阵子读到的，几个礼拜前在读美国总统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有一个美国的总统我平常不熟的，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这个是谁呢？这个是叫做 Grover Cleveland， 是美国第22任的总统。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是美国22任也是美国24任的总统，他做过2届，但是不是连在一起的。他给我的印象为什么那么深刻呢？他在白宫就说他吃的都是很好的食物。他开始吃了一段时间，他就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比较朴素的食物。然后当这个美国当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特别那些农夫在农作业因为这个旱灾的缘故受到破坏，那个是在德州的农夫，国会里面就提出就说要资助1万块，当时候的1万块也是相当多的钱。还是说每个人的着眼点不一样，他就坚决的反对。他反对不是因为不要帮助穷人，他反对的原因是怕当我这样的来帮助这些人的时候，慢慢他们就会依赖，会 会不会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人家会成为依赖？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一定要来想到是如何最好的帮助别人，不要因为别人可能有依赖就不帮助。Cleveland 总统不希望他们有依赖，所以就否决了这样的做法。Cleveland 总统也非常反对保护主义，那个时候是100多年前，就对进口的这个东西，他希望减低这个 tariff。当时候每一个人，他的朋友都反对他，特别说你这样做就会成为共和党，他们要在选举的时候才用这件事情来攻击你。克利本总统就讲一句话，我非常的欣赏。What is the use of being elected or re-elected unless you stand for something? 我被选到当总统，或者说被再选当总统，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做总统不代表有意义的事情，何必当总统？结果他那一年选举就输了，4年之后他再赢回来。我们做事情不只是要考虑利害关系，考虑到自己的好处，考虑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好好的去做。我读到他短短的传记，我很佩服他。我们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到了新约主耶稣的教导跟提醒。在耶稣那个时代，有法利赛人最敬虔的，但是耶稣就骂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这些一切的献十分之一，薄荷、茴香、芹菜，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但是律法上面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这个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你们不可以不行的。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凡称呼我主、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今天上帝透过阿摩斯书提醒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公平、公义。让我们好好去做。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的话语，特别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住在波士顿这个比较贵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很多人是住在波士顿的郊区，是算是最 affluent 最富裕的，而且你让我们每个礼拜都来这里一起的敬拜，我们愿意，我们的敬拜是讨上帝所喜悦，愿意上帝帮助我们行公正的事，行公义的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